我们在上节课啊讲到了直乃直言出门，光是断惑之正要，说明了直问的效果。好，我们再接一下下面这一句，还是跟我们介绍啊、直跟观的关系。下面这一句说：直者爱养心事善知，观者策拔神节之妙术。这一句当中呢，内容比较多。直者爱养心事之善知，这句话当中，他这个爱养啊，就是调节的意思。这句当中，比较难理解的呢，就是心事这个理应。它内容啊是各具有两种意思啊。上知，那就是最上的资助，上知的好的好资粮或者好资助，那都可以说好的上知。这里说的直者爱养心事不善知，那这个直的一种妙用啊，它能够调养啊、或者是富养心跟事的最好的资粮，或者是调养心事的资助啊，那都可以讲啊。这个心呢，可以说它是心王啊，也可以说它能真如心。我们如果说它是心王的时候呢，这个指的是凡夫界。我们凡夫呢，还没开悟啊，真万合一成为万事啊，这个心是心王。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真如心，净性之人，开悟的人呢，他知道了这个心王即幻即真，当下的二一时，那就是这个真的心。所以，知道爱养心之上师的心呢，它是啊、两种的意思在里面。这个事也是一样，心事啊，事从凡夫界来解释，这个心如果是第八心王的话，它这个事呢，它当然就指的是六意识啊，就第六识了。如果把它理解为真如心，曰净性之人。开悟的人，进行的人呢，如果这个心是真如心，那这个事是什么呢？第九清净事。第九清净事。第九清净事，在各自各派当中呢，他说的不同啊。唯识宗当中呢，他第九清净是独立的，可是他就是讲到这个第八意识啊。他现在真谛，在法师这一派呢，他这个所立的哪一个清净是？第九清净是，也就是第八阿赖耶识把染污的这一部分去掉。说显性出来的称之为第九清净识。那我们现在对于这一句直者爱养心事之善知，根据心事两者解释，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句话呢？说第一种，我们是从 理解这句话。这个爱良心是心，这个心等分母心，是指清净是。这句话指者爱养心事不善知，那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开悟的人啊，一旦彻尽了真如本心，他必须啊，一语三明水晶，必须啊，一语三明水晶呢，富阳或者是富阳或者跳啊跳阳这种的这个。清净心清净识啊，古人开悟了有往，他跑到山林水滨，称之为长阳盛开啊。长阳盛开，我们开悟了以后啊，他也必须要富养好啊，或者调养好，并不是说开悟了以后他就事情就办掉了，那不是的。长明宝训里经有个祖师啊，叫太平四者，他的师父叫太阳玄啊，太阳玄祖师下面呢，一整锅唯一的这个太平四德，他的这个悟的开悟的境界最高，所以他师父圆寂了有十年以后呢，后来这个太平四德为了想把他师父的坟墓当中的金银宝挖出来。你看他就是重新呐、啊、把这个坟给他拆掉，这个土啊，大家都把它看开了，这个是一个也有个功啊。当初他的师父太平玄师，他的是太平寺的师父啊，太阳玄，有一次有另外的祖师叫他自己的弟子，他说你去看看啊，你的师父啊，你看看他那边的这个道功学功怎么样？然后呢，这两个祖师奉他师的命令，就到那边去看了。他们两个人交谈的当中啊，他的太阳玄呢就讲了这个话。他将来害我的人呢，就是这个太平寺者。然后太平寺者呢，他最终的结果呢，会被老虎吃掉。后来他师父吃掉了以后，太平寺者呢，真的站在那里的肚子宽上。哦，后来把师后来挖金银宝掉，把他挖开来了，这样的引起的公愤啊、哦，把他赶跑了，赶跑了。后来呢，他到处祷告啊，人家不要他。后来正在比那个给山山上走的时候呢，就拿不了去了。啊，说开悟的人呢，他并不一定说那就是圣人，还需要啊，在山林水下长养静开。所以以静心的角度去解释这句话啊，以静心的人去这个角度去解释呢，说这个心子呢，它可以调养或者富养我们的七真如心跟第九的清净识。这个子呢，它是最好的资粮，最好的资助啊。所以叫做值得爱养心事善知，也就是说在山林水滨长阳盛开啊，最好的资助啊，莫过于修止。修止啊，山林水滨最好的资助莫过于修止。大家知道这个止当中有好几种啊，起真止啊，关键是量止，这个二边分解时，那很多的这个修持方法，它可以呢富养调养我们的真如心跟清净识。好了，这个是第一种解释方法啊，以 几种理解症状。我们从这个角度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并不是我们现在还是凡夫需要修持，纵然你进性了、开悟了，你还在要修持，应该这样子的。这句话等一下在我们书本上会告诉我们，不单是一般的人，那也是与普菩萨还在修持的。这个第一种解释啊，哪边种呢？这种我们以凡夫来说，以凡夫来说，我们知道凡夫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，大家回照凡观看看自己就知道。一打坐啊，胡思乱想，所谓的心猿意马。那你说我们这个妄想到了怎么程度呢？经书上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怎么说呢？这八个弹子等于60个须臾，一个须臾呢，等于就60个念头。你说我们这个凡夫的心呐、一直生灭生灭啊，非常非常的快，妄想这么快。说我们这个凡夫呢，我们心已经呐，经常是心猿意马，妄想纷飞。然后这个修止呢，可以使令我们的心王安定下来。修止呢，可以使令我们的第六意识明净起来。我们知道平时大脑里边啊，昏昏沉沉，不知道干什么好。嘿嘿，我们第六意识啊，不明净，昏昏沉沉，不知道干什么好。还有很有意思的，上课的时候我知道上课坐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放假了没有事情了，我不知道干什么，然后没有事情呢找人家聊天，再没有事情呢聊天两夜掉了我下棋，这个就是第六意识啊，没有智慧，昏昏沉沉的，所以我们修止呢，它可以使令我们凡夫的心稳呐、再不会烦躁，能够安定，使得我们第六意识呢能够啊明净，不会无头昏沉。所以说，修止它是富养心事的好资粮，富养心事的好资粮，上就是好啊，资粮的资助资粮。所以这句话呢，我们是正在。与开悟的人来理解这句话，与凡夫的这个境界啊来理解这句话，这个心事啊，它是包含了两种的这种的理经，这个我们要把握一下啊。我们如果从平时来讲的，一切的生死啊。多是动物心是二，古德有句话，他说无量劫来生死等，错认四神为主公。无量劫来生死等，错认四神为主公，那就是我们生死的来源呐、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意思呢？生死的来源认为心是是自己是主人哦，所以人转生死没办法评价。那我们这里所讲的第八赖耶识，这个心王是不是我们自己呢？我们在唯识中里面有个老和尚啊，我这有个老师，过去在广东的时候，他专门是唯识专家，他认为这个唯识就是主人公，他就写了一篇文章，专门这个 批判那个中国人，学中国的人说这个新闻呢不是自己啊，所以这个新闻到底是不是我们自己的，这个就是迷跟悟的这个一层关系。我们迷的人呢认为新闻是我自己是有的，悟的人呢啊说这个新闻啊它本身呢它是真幻合一合一的，幻的这部分呢它染污的怎么是我自己呢，如果清净的部分呢它只是空性呢，不能说它是有不能说它是没有啊，它已经超世纪离百非的，已经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那个东西有跟没有。所以这个心闻啊我们应该说不能把它当做主人公，不能当做是我们自己的本来体啊。你如果认为这个主心闻是我们本来体，那就完蛋了，那你这个是刚才我们学到的五境当中啊属于空阴境里阴的有境啊，阴境当中有境，那这个跟外道的这个灵魂不是一样的，所以呢我们站在心胎的学说来说，实际上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正确了解啊，去理解我们阿赖耶识只是真幻而已而已啊，蓝的部分应该去掉了，本身它转掉了就没有了，后来又回归于清净识啊，回归于清净识，这清净识呢它已经是圣的境界，我们现在给它第一个概念说去掉了然后这部分形式出来的清净识，这个只是我们给他立个讲而已啊。这是境界呢，我们不能说它有或者是无，都是不对的。所以我们学心胎的对这个观念呢，要把它掌握好。心胎是原教，它中道的，它以中道为最高的原则的啊。不平有，不平没有的。如果是有的没有的话，那我们原教不就定了？啊，这里古人所讲的无量劫来生死等错认事成为主公，有间大师正道歌里就也讲到，他说损功德灭法财，模糊由此心意识，损功德灭法财，功德增长不上，我们修行的法财呀、完全没有了，多是因为有这个心意识。我们从古德的这些话当中，我们可以了解，说这个心事啊，既然不是好的东西，那为什么这里说要爱养它呢？好，这个心事虽然具有恶法，但是其中啊也具有如来的智慧德相。我们这个心胎中已经说的啊，结幻结真呐、我们知道一切万法，不管是好的、坏的、高的、下的、大的、小的，无非是什么呢？无非是我们刚才讲的。上节课讲的一念无明生三气啊，然后呢由三气启动六周，展开了世界万法，世界万法都是依于我们一念无明而起的。你说这个无明有没有离开我们真性呢？十方法界有没有，十方法界有没有离开我们一念之心呢？没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一切的好的坏的实际上无非是一个东西啊，换当下的一切妄法虚假法，也就是当下的一切是我们自己的真性所表现的。所以金台中原教里面说的一朝一暮啊，无非真如实相啊。 这里边呢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心事虽然具有二法，当下呢也就是善法啊、哦，也具有如来智慧的相，所以看你怎么样去用这个心事。如果用得好的，就可以了生死成菩提；如果用得坏的，那落牛胎投马腹啊，对不起的，到牛大哥那里去的。啊，就会流转生死。我们这样讲的目的呢，是告诉我们听台中的速成的地方，就是在于告诉我们最初下手啊，叫人从第六意识就可以下手。我们现在是一个凡夫，一定要尽兴了以后才去修行。我们怎样去逛这个真龙行跟清净寺呢？我们从来没体会过的啊、哦！你直接去修行的时候逛这个真龙行跟清净寺，你观想不起来，所以必须依于幻世第六意识，依于这个凡夫界的心王跟第六意识啊、哦、去修行。起个念头，也就是从第六意识下手，起个念头啊，就可以作为一个能观所观。这些道理呢是比较深，将来下面就慢慢想讲下去的。什么这个念头就是能观所观啊？能观的是我们一念之心，所观的实际上也是这一念之心。如果是从名相上去讲呢，能观的智慧是空假中，所观的智慧呢，真所中三谛，三观之知，关于真所中的三谛之境，实际上呢，那是一个东西。真谛是指的是万法的缘起性空的境界，俗谛呢是万法缘起的表象，真谛呢啊、是离不开一念法性的啊、根本。像这种的境界，用什么来观察？用什么智慧来观呢？用空假中三观来观。说能，我们一念之心呢，已经含有真所中三谛、空假的三观。这样一念之心，以这个三观的智慧来观三谛的这个境界，实际上呢，是多是我们自己的心所用。啊，自己观察自己。我们这个修止观呢，不是心向外缘，是心向内缘。啊，所以修这个细缘止呢，细缘止啊，你如果自己看书本呢，都会啊，心停在这个肚脐上，以为真的是跑到肚脐上去了，那是不是的？是我们要把肚脐这个相取过来，啊，以这个相呢，是我们自己内心的相升起，然后把心又安住在自己内心相上，啊，不是外缘。我们自己的心来看自己的心，那怎么看法呢？看过来看去都是一个人。我们先打开比喻哦，拿这个镜子一照，是不是自己看自己啊？镜里的人也是自己，看的人也是自己。啊，这个是比喻。有关于这个能观自性的空假中所观自性的真实中三谛呀、啊，我看这个《天台宗纲要》里边在原教部分他会给你们讲的，不要着急啊。现在有个概念模模糊糊没关系，所以这里呢是告诉我们，现在中告诉我们呢，从第六意识下手，当下即幻即真啊，也就是从生死啊，当下的生死来悟大不生死。从我们这个凡夫界下手，实际上这个真跟万啊，真跟万呢、啊，那你波跟水是一样的。真如之心，它本来是清净的，啊，起了妄想，就像清的水本来是平静的， 风一吹呀，波浪来了。这个真刀万子金只起了一样无名，啊，真刀万子金呐，起了一样无名。波跟水当中呢，只起了一时之风，所以这个一样无名，我们呢分为有真有万。一阵风吹过来，变成有波有水了。大家知道的，波跟水能够离得开吗？离不开呀。平地下来就是水，起来的就是波。一样无名的就是妄，一样觉就变成真了。所以我们从理论上来说，为了给你说，我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说，一样无名起伤气，还有从这个真呐、啊。变成妄了，实际上我讲过了，真妄啊，只是一个性状啊，然后一个是它的本性，一个相状，一个是本性，一个相状，一个本体啊。幻真呢，它不是两个，波跟水呢是不能分别，好，不能分开的。说我们天台宗在原教的摩诃观里面。他告诉我们，一生就可以成佛，什么原因呢？那只是啊，一念迷是凡夫，一念觉了就成佛了，啊。所以这个原教非常了不起啊。所以我们修行这个修止观，从孟子观里面下面告诉我们的六真、六根和六尘，行住坐卧。怎么去修这个止观？怎么修法？那这样呢？我们真正的如果发了生死心切的人，只需要对这个不起分别，在行住坐卧当中修起止观，力缘对境呐、啊，明明密密，真的这个像鸡生这个蛋一样的，生鸡这个孵蛋一样啊、哦，功夫到了那个程度啊。刹那之间呢，烦恼脱落，自然心开。那个时候啊，可以跟十方诸佛同一鼻孔出气。嘿嘿，那就达到了真正的开悟了，那就成就了。那个时候的神通智慧、妙解庄严，无不备，全部都具备了。所以叫做。实则爱养心事之上知，啊，观则策法圣解之妙处，止在心里。如果没有止啊，不能调伏身心；没有观呢，不能开发妙解。实际上，这个止观二法它是非持之咒啊，缺一不可的。而且止跟观啊，二而不二。啊，我们怎么样去这个理解止观二而不二呢？那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把它比喻啊、哦，就要跟这个水一样，停止很平静，水如果越平静，水如果很平静，相当于止一样，水如果越平静呢？它造人的造物的功能就越强，它造的功能啊，相当于观，水平静相当于止啊，水如果它能造的话，那就是观啊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这个心止修观啊也是一样，你的心越止下来，没有妄想，那你心的观的功能就越强。你说这个止跟观它有区别吗？没有区别。说这个词跟观嘛二不二，但是我们从文字的分析呢，必须告诉我们这样那样的一个次第啊，修习了就是没有次第。智者大师啊，他为了让我们去掌握这些道理，所谓的开关之冲，在这篇文章里边呢、啊，前面几句啊，前面几句当中呢，属性我们讲明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个智者。 值得爱养心思善之啊。画上句号。好，我们可以再看第二句。啊，观者策马神杰之妙处。啊，观者策马神杰之妙处。这个策啊，是策动引发。策动引发。这里的观者策发，观是啊，策动引发神通妙捷的，啊，非常好的一种法术。啊，观者策发神捷之妙处。那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们在前面这节课当中都讲到了，我们人人本具本来就具有如来的智慧德相，那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呢？只是啊，因为被无明黑暗所遮啊，不能显现。人人本具的智慧德相被无明和黑暗所遮住了，不能显现。前面的说，直则爱养心思之善知，啊，我们因为修止啊，把自己心里边的妄想杂念啊降服，所以妄想杂念降服了以后，接下去直接再修啊，就是能够使令我们心光彻照。就好像月亮啊被黑云遮住了，风吹云散啊，本来具有的这个月亮光明啊就会普照大地。那我们心当中的无明烦恼黑暗，第一啊烦恼所遮住了，无明黑暗所遮住了，现在啊修直修惯了，就可以把本具的神通妙捷啊智慧德相自然策发了啊。所以说观者策发神捷之妙术。我们这个听台中啊，它是离不开所修的空假的三观啊。曰空观来说，如果是修空观呢，他所得到的智慧啊是道的种子啊，哎，这一切智啊会造成错。如果修假观呢，他是道种子。修中观呢，一切种子啊，这里说的观者策发神捷之妙术，修空观就可以策动引发出来一切知，一切知啊。一切种子，如果是修假观呢，策动引发了道种子；修中观呢，策动引发了一切种子。策动引发了一切知，它能够妙捷什么呢？他能够妙捷的万法道种子，策动引发一切种一切知，他能够妙捷万法一道种子，这个是阿罗汉的智慧。一大种子啊，阿罗汉的智慧呢， 妄法缘起性空的道理，所称之为妄法的一大种相。这空一切知识乱的智慧，假妄它能正法引动的道种之，它是菩萨的智慧，它所妙解的是什么呢？妄法的差别相，妄法的差别相。这里一大种相的妄法的差别相是怎样的区别呢？一大种相我打个比喻，一看哦，这个是教室啊，知道这个是一个教室，仅仅这样而已。差别相呢，我就知道了这个教室啊是用砖头木头很多东西呀、结构而成。这个说阿罗汉啊，他了解一切万法，他只了解一个大概，一切万法都缘起而生的一大种相，他这个智慧不够。菩萨呢，他进一步的知道了万法的种种差别相貌，啊，这是万法差别相貌。啊，所修假观的道种之和妙解万法的差别相貌。那中观修中观，这里说啊，策法生灭之妙处。中观呢，它是策动引发一些种子，它妙解什么呢？妙解的万法远根相。啊，它万法远根相。菩萨虽然进一步的知道了万法的差别相，但是他不知道来龙去脉，万法从哪里来的。缘是它的开头，根是它的结果，万法的前因后果，那如不啊一一圆满的啊、都了解了。好的，我们再来看，你可以知道哇，回过头来看这句话，根观者策法神机之妙术，那不得了，万法的一大种相、差别相、缘根相我都能够知道。所以说这个观是不是神机妙术呢？说出它观者策法神机之妙术啊，这样的我们比较简单的解释一下啊。我们现在你讲的这段书啊，虽然呢这个内容还是不就是根据这个教材的一致，虽然不是很多啊、但是我们内容呢已经讲的很多。我们现在呢回过头来看看。我们根据你们的笔记本呐、我们看这几句。若乎泥丸之法，若奈多图。大家一起读到刚刚讲到这个部分为止啊。观自在神仙是妙处，先读一读啊。好，我们开始。
若乎泥丸之法，若奈多图，任其其要，不多是观。
好，停下来，我们回顾着来复习一下。